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《但以理书》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很高兴能够跟你继续研读《但以理书》。在之前的节目呢，我们已经一起看过了第六章的经文，而今天我想首先呢，就这第六章我们来一个总结，然后呢继续下面的学习。说到但以理书第六章呢，重点仍然是神掌管着一切，他是全能者。虽然但以理身在狮子坑中，他呢却可以安然无恙。为什么他会被扔在狮子坑里呢？这是因为他选择了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原因。很多时候，当人们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要付出相当昂贵的代价的。或者有人会问了，哎，这样做付这样大的代价真的值得吗？那崇恩自己呢就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人生在世并不是呢单单为了生存这两个字，而是为了要活得有意义哈。如果为了活得有意义啊，因此而付上代价的话呢，也是值得的。对于和但以理一起在巴比伦生活的犹太人来说，但以理的经历可以说为他们上了宝贵的一课，就是只要他们忠于神，那么就算在最危险的关头，神仍然能够拯救他们。当然呢，我们也要知道这一种哈神迹性的拯救呢，并不是一种常规啊，而是呢例外的情况。对于每一个真正跟从神的人来说，不管神是否这样的拯救他们，他们还是需要对神尽忠的。好了，为什么但以理在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仍然能够忠于神呢？这是因为他一直依靠神，并且对神充满了信心的缘故。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呢？答案其实在于他每天都与神保持相交。由于但以理天天亲近神，所以他对神的认识、了解和彼此的关系呢，是不断增加的，因此对神的信心也被建立起来了。我们要知道哈，如果一个信徒只做一个星期天的信徒，就是星期天参与教会聚会，其他的日子呢，就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哈，从来不找时间啊去灵修、读经、祷告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对神的认识呢，一定是相当肤浅的。那么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他不会对神有什么信心。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很容易掉头就会逃跑，甚至哈啊是会在困难面前就放弃自己的信仰。很可惜的是，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头呢，可能有不少这一类星期天的信徒，从来就没有付出时间来亲近神，所以呢他们就不能够在困境里头呢懂得依靠神了。另一方面，我相信每一个愿意收听真道分解的弟兄姊妹呢，其实都不是啊这一类星期天的信徒哈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仍然是要互相勉励的啊，彼此的提醒，千万不要落入这种光景当中。在第六章和第三章这两章经文的主题呢，都有它相似的地方，就是忠于神的犹太人受到了外邦官员的嫉妒逼迫，但在最危险的关头呢，他们还是获得拯救，因为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大能者，神掌管着整个宇宙。所以我们看到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得到拯救。而同样的，当但以理自己在狮子坑里，他也得救，丝毫不受损伤。他们在痛苦的试炼里头呢，都经历到神差遣使者与他们同在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呢，尼布甲尼撒和大力乌王都先后下旨，吩咐全国人民要尊重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敬拜的真神。而他们这种宁死不屈的态度，就成为了带领人认识神的一个呢相当有效的渠道。第三章、第六章这两章呢，最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呢，是关于尼布甲尼撒决心要置但以理三个朋友于死地。但是呢，大力乌王呢，却是在无奈之中被迫的要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。而且呢，他心中是想用尽一切方法呢，去营救但以理的。那虽然是这样啊，我们也不能够单凭这一项的资料呢，妄下定论哈，就说呢，大力乌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了。最后，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六章还反映出法律被滥用的问题。但以理的同僚想呢，用计谋来害但以理。而这个的阴谋呢，是透过大力乌王所立的法律的。我们知道，在历史上，德国的希特勒也曾经立法要杀害犹太人，所以呢，后来在著名的纽伦堡审讯当中啊，纳粹党的残余分子就会自辩说，我们杀犹太人并没有犯法，我们所做的是根据本身德国当时的法律。盟国的主控官呢，当时就只能够用人类的良心和应有的表现来控诉这些纳粹党。正如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，以正义为名，并且以法律作为掩护所进行的暴政，是最残忍的行为。我们可以看得出，原来建基于人的标准所订立的法律呢，可以引起很多的问题的，有很多的漏洞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以圣经的要求作为呢那个应有的指标，让神所定下的永不改变的标准来成为我们的标准，这样的法律才是人类最佳的保障。那当我们看完了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经文之后呢，我们其实已经看完了但以理书第一部分的内容。这个第一部分呢，是由第一章到第六章里头讲述了六件事迹。至于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呢，就是第七章到十二章，这里呢讲述神给但以理的四大异象。要理解这些异象呢，其实真的不容易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需要呢花更多的时间在经文的解释方面呢做更多的功夫。好了，由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进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经文。在这里，七章一节说，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，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见了脑中的异象，就记录这梦，述说其中的大意。伯沙撒元年是指着主前553或者是552年的。当时但以理在床上做梦了，而这个梦呢，就是他脑中的异象。这一节经文特别强调，当但以理见到异象的时候呢，他是神志清醒的，而他把所见的异象写下来以便日后那进行呢一些的思考啦。而当这个意象应验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有所反省。那么第七章第二节说，但以理说，我夜里见意象，看见天的四风抖起，刮在大海之上。这里说天的四风呢，是指来自东南西北的大风，预表着神的能力的。大海呢就是指到无底深渊也象征世上的列邦。 天使的解释也指明了，指出了这里的大海其实就是指世上。所以我们也要注意，这里提到的大海呢，并不是指地中海。但以理书七章三节继续说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。圣经呢，常常用野兽或者是怪兽来比喻外邦列国的。第三节提到了四个大兽，体积惊人，凶猛残暴。他们从海中走到陆地上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并不是同时一起上岸的。他们呢，很可能是被汹涌的海浪啊，这个冲击啊，抛上了陆地的。尼布甲尼撒过去哈、啊、在梦中所见的大象，和这里但以理所见的四兽，在应验的过程上呢，可以说是一样的。不同的地方是，尼布甲尼撒所见的异象，表明了世俗政权外表上的宏伟，而但以理所见的异象，就表明了外邦政权好勇斗狠的本质。七章四节说，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。狮子呢，是百兽之王，而鹰呢，也是禽鸟之首。狮鹰的柔和，这里强调了第一兽的威武，实在凌驾在一切飞禽走兽之上。圣经的作者多次把尼布甲尼撒比喻为狮子或者是鹰的，但以理在第二章呢，也指出尼布甲尼撒就是大象的金头，和这里的狮鹰也非常吻合。巴比伦王宫的大门呢，也安放了大鹰翅膀的狮子雕刻作为守门神，而且有翅膀的狮子呢，是巴比伦的国徽，用狮鹰来象征尼布甲尼撒和他所代表的巴比伦呢，应该是最恰当不过了。而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同意，这里的第一兽是象征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国的。不过呢，也有些学者认为第一兽指的是伯沙撒王，有的呢又说代表埃及，也有的说代表了马代国。不过呢，以上这三种和别的看法呢都没有足够的支持，所以呢我们是不会这样来解释这个第一兽的。好了，但以理继续观看，就发现兽的翅膀被拔去了。那尼布甲尼撒因为他的狂妄曾经被罚，他的一举一动呢，就好像野兽一样，正如翅膀被拔去的狮子一般，受了创伤，不能够好像那往日一样的威风凛凛来统治百兽了。经文说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呢，这是形容尼布甲尼撒谦卑以后兽心变回了人心。而另一方面，这几句话呢，也描写巴比伦国早期的君王残暴，就与野兽无异。后来的统治者呢，却比较有人性了，不像以前的君王那样的大肆杀戮。七章五节说，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旁夸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。有吩咐这兽的说，起来吞吃多肉。那熊的力量和形状呢，都比不上狮子那么的威猛，所以呢，应该是用来比喻了马代和波斯国。教父耶柔米呢，就认为旁夸而坐反映了马代波斯善待犹太人，他们呢只是坐在一旁，没有下毒手来迫害他们。不过这样呢看来呢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一种推测，因为旁夸而坐原来的意思呢是一边站起来，是描写呢熊 正站立起来，准备随时向前呢扑出去的。所以也有学者认为，这个旁夸而坐描写这一只兽呢是蹲立的，一边高一边低的那种的情况，正是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国家实力不相等的写照。波斯的势力远远超过马代国，所以他们的联合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合并。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，是指马代波斯所吞并的三个国家，分别是巴比伦、吕底亚以及埃及。三呢是一个象征数字，可以当作了一个约束啊，特别呢强调马代波斯国占领了许多国家。起来吞吃多肉，可以是指着当时啊口里哈、肋骨上的肉，预表了马代波斯要彻底侵略刚才提到的好几个国家，也可以代表呢马代波斯的穷兵黩武，继续侵略更多的国家。那第一种解释呢，就会假设这个肋骨上是有肉的，但是这一点呢经文没有提及，所以呢看来第二种的解释是比较合理了。那今天我们就看了其中两兽的解释，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头呢，我们就会继续看看哈，在这里但以理所见异象当中另外两兽到底又代表了什么呢？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。